科罗拉多枪击案10人丧生。拜登呼吁国会立法防止枪支暴力。美国在南中国海新争端中支持菲律宾，称中国破坏地区安全。美东时间3月23号星期二，北京时间3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警方说，星期一在一个超市发生的枪击事件导致10人丧生，包括最先到达枪击案现场的一名警员。拜登总统星期二哀悼科罗拉多州枪击案的死难者，并称殉难警察为英雄。他同时呼吁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防止枪支暴力法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耀义。
是的，在我们这个开始之前呢，先来跟大家插播最新的消息。我们知道呢，朝鲜发射了2枚这个弹道导弹呢，被视为是对拜登政府的直接的挑衅跟挑战的行为，并且要释出讯号。那么白宫的这个国安会呢，就在今天下午刚刚才举办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来讨论这个拜登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面该怎么因应。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面，一个资深官员表示说，拜登政府现在是随时愿意跟这个朝鲜来进行谈判。一位资深官员表示说呢，我们现在非常要释出非常清楚的讯号，就是我们已经准备好要跟东北亚的地区，包括关键的这个伙伴，还有来一起商讨这个朝鲜方面的问题。那所以呢，这个是针对朝鲜发射了导弹之后呢，拜登政府以及白宫国安会做出最新的回应。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呢，在这个科罗拉多发生了枪击案之后，那个一个超市在星期一发生了枪击案，包括这个枪手已经被逮捕，嫌疑犯已经被逮捕了，不过已经造成了10人死亡。那么现在呢，科罗拉多之前曾经也出现过几起大型的枪击案，包括1999年的这个哥伦拜高中有15个人死亡的惨案，以及2012年12个人死亡的电影院惨案。那拜登总统呢，星期二下午则在白宫的国宴厅当中发表演说，一方面呢哀悼了这个死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同时呢还称赞殉职的这个警员呢是一个美国的英雄。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10 lives have been lost and more families have been shattered by gun violence in the state of Colorado.And Jill and I are devastated. I just can't imagine how the families are feeling. The victims whose futures were stolen from them, from their families, from their loved ones, who now have to struggle to go on and try to make sense of what's happened. Less than a week after the horrific murders of 8 people and the assault on the AAPI community in Georgia, while the flag was still flying half-staff,for the tragedy in other American cities been scarred by gun violence and resulting trauma. The second point I want to make is my deepest thanks to the heroic police and other first responders who acted so quickly to address the situation and keep the members of their community safe. I commend the exceptional bravery of Officer Eric Talley. I send my deepest condolences to his family, his close, close family and 7 children.You know, when he pinned on that badge yesterday morning, he didn't know what the day would bring. He thought he'd be coming home to his family and his 7 children. But when the moment to act came, Officer Tully did not hesitate in his duty, making the ultimate sacrifice in his effort to save lives. That's a definition of an American hero.
那么拜登总统接着又说呢，在国会当中一直迟迟的没有通过来这个管制以及这个限制枪支暴力的法案，所以他呼吁呢，美国的参议院要立即通过已经有两个在众议院当中获得跨党派支持的法案。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怎么说。
I don't need to wait another minute, let alone an hour, to take common sense steps.That will save the lives in the future and to urge my colleagues in the House and Senate to act. We can ban assault weapons and high-capacity magazines in this country once again. I got that done when I was a senator. It passed. It was law for the longest time. And it brought down these mass killings. We should do it again. We can close the loopholes in our background check system, including the Charleston loophole. That's one of the best tools we have right now to prevent gun violence. The Senate should immediately pass. Let me say it aga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I hope some are listening, should immediately pass the two House-passed bills that close loopholes in the background check system. These are bills that receive votes of bo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in the House. This is not and should not be a partisan issue. This is an American issue. It will save lives, American lives, and we have to act.
是的，那拜登总统呢？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他所刚才所说的查尔斯顿的漏洞呢，指的就是说现行的法规当中规定说，买枪的人呢必须经过三天的背景审查之后，确定没有问题，不会对公共安全造成问题之后呢，这个枪店才能够把枪卖给这个人。但是呢，如果说 FBI 在三天之内没有完成审查的话，枪店还是可以直接就把枪卖给这个人。那么呢，这个就造成了一个漏洞，就是表示说2015年呢，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的非洲裔教堂造成九人死亡的这个教堂枪击案呢，这个枪手迪伦·鲁夫就是利用这个漏洞买到这个枪支来行凶，所以呢之后就被称为是查尔斯顿漏洞。那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报道说呢，在朝鲜方面有最新的进展，现在呢在伊拉克方面也出现了最新的进展。伊拉克的这个官员跟政府呢已经表示说，在从四月开始呢将会跟拜登政府重启这个美国跟伊拉克的战略对话。那白宫发言人沙奇呢也在刚才表示了说，拜登政府期待与伊拉克政府进行新的战略对话。那所以看起来在这个朝鲜方面还有伊拉克方面呢，拜登政府现在都有新的进展。卡拉，
好的，感谢姚毅的连线报道。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星期一发生的枪击案导致十人丧生，21岁的嫌疑人被控10项一级谋杀罪。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卡拉。这起枪击事件在博尔德市一间超市发生，遇难的十人包括了最先到达枪击现场的一名警员。警方拘押了21岁的嫌疑人，星期二他被控10项一级谋杀罪。警方表示，嫌疑人使用 AR-15 攻击性步枪行凶，行凶的动机尚未公布，至少需要5天的时间来对案件进行调查。星期一枪击事件的遇害者年纪最大65岁，最小20岁，殉职的警员则为51岁。警长赫罗德表示，警方在事件发生的几分钟内冲进枪击发生的超市，向嫌疑人开枪，没有其他的警员受伤。嫌疑人腿部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星期二将被移送监狱。上个星期，亚特兰大3间按摩店发生的枪击事件导致8人丧生。不到1周的时间，美国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再次触发美国人对枪支管理的辩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二就如何依据宪法采取合理措施减少枪击事件举行听证会，这是国会就这项议题举行一系列听证会的开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德宾在听证会上强调，美国必须采取行动预防枪击事件再次发生，依据宪法制定措施阻止枪支暴力。
We need prevention before shooting. If there's one thing which we should have learned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 it's that we face a public health crisis. When we face one, we can reduce the toll of harm with common sense, science-based solution. We should set goals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deaths and shootings, collect and study the data, identify the cause and risk factors,and apply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at makes the numbers come down. We can do this. The fact that guns are lawful products with legitimate uses must not stop us from taking action to reduce gun deaths.
德宾表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几项悬而未决的议案旨在改革枪支法律， 例如加强联邦背景调查系统和修补枪战互联网的漏洞，避免罪犯和精神不稳定的人士取得枪支伤害他人。司法委员会副主席格莱斯利表示，正在推动几项有助于改善情况的法案，例如确保及时更新背景调查资料库和协助执法机关辨识可疑的人士购买枪支。他说，在共同努力之下，国会可以在枪支暴力问题上取得两党共识和宪法上的进步。他也强调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的个人拥有枪支的权利。
Like many Americans, I cherish my right to bear arms. In the dialogue about gun control, we rarely consider how many Americans are united in their advocacy and enjoyment of this right. I'm pleased to see women gun owners and gun owners of color.make their voices heard. In a time when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 might be uncertain, the need for vulnerable populations to feel safe and be able to protect themselve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美国总统拜登敦促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拿出行动，呼吁参议院批准众议院已经通过的将堵住购枪背景检查法律漏洞的法案。卡拉，
好了，感谢湘云的详细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举行会谈，他重申美国对北约及盟国的承诺，强调了北约在维护跨大西洋和平与自由的重要作用。双方讨论了北约2030报告，为北约适应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战略现实奠定了基础。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恶意活动、虚假信息、军备控制和对区域安全的威胁，双方表示继续加强合作，共同应对。
I think we have to be able to, as we would say, walk and chew gum at the same time. When it comes to Russia, for example, we are very, very clear-eyed. We'll work with Russia when it advances our interests, and one of those is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we've always demonstrated that with the extension of the New START agreement.On the other hand, we will stand resolutely against Russian aggression and other actions that try to undermine our alliance. And I think that that approach is exactly where NATO is as well. And similarly, we have to and we will, I believe, make sure that NATO is also focused on some of the challenges that China poses to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hat is part of the 2030 vision as well.
会面结束后，布林肯国务卿在周二将陆续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外交部长会面。美国星期二表示，在南中国海发生的最新争端中支持菲律宾。菲律宾近日在南中国海一处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岩礁发现了220多艘中国渔船，菲方就此提出外交抗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声明中说，美国与菲律宾站在一起，并指责中国使用海上民兵来恐吓、挑衅和威胁其他国家，破坏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菲律宾国防部长呼吁中国召回这些船只，但中国方面说船只只是在岩礁附近避风。北京和越南也宣称对该岩礁拥有主权。美国众议院外委会成员斯科特·佩里提出了名为《台湾 Plus Act》的法案，要美国将台湾视同北约加成员之一，以加强美台防务合作。佩里上周提出了这项法案，他强调这是为了提高对中国军事威慑的能力。他呼吁美国对中国更加强硬，并给予台湾外交承认。目前的北约加包括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和新西兰。代表美国服装和零售等领域的五大协会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欢迎采取全球方法保护新疆公民。这些行会组织在联合声明中说，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必须发挥积极作用，以终止目前中国政府在新疆的种族灭绝。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星期一同时采取行动，对几名被控侵犯维吾尔人和其他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权利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五眼联盟外长同日分别发表两项联合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践踏人权。由于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人数激增，拜登政府面临着迅速制定政策和程序以应对这种情况的压力，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方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奎因的报道。
The message is quite clear. Do not come. The border is closed. The border is secure.
根据拜登政府的说法，这就是拜登政府传达的信息，因为移民到美国南部边境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成为20年来人数之最。政府说，大流行病当前不是人们旅行的时候。被驱逐出境的人员中，多数是单身成年人以及整个家庭。独自旅行的孩子不被驱逐。据报道，边境有数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被拘留。拜登政府正忙于为他们寻找合适的住房，并表示必须重建特朗普政府拆除的移民处理系统。
We are rebuilding the system as we address the needs of vulnerable children who arrive at our borders.
一些共和党议员说，是拜登的混乱信息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他终止了特朗普的所谓留在墨西哥的政策，这一政策要求寻求庇护者在墨西哥等待法庭诉讼的政策。议员们说，特朗普的政策抑制了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涌入美国的冲动。
It's going to get worse. It's going to get a lot worse. Springtime, summer, more and more come over. The message is coming back that hey, we got a new president. Come on in. We're open for business to the traffickers.And I predict a million people trying to get into this country by the summertime.
在转入专门用于安置未成年人的收容所之前，未成年人只能被拘留72小时。政府上周开放了3座新的安置设施，但拒绝透露建造更多设施的时间表，以应对人员激增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报道。
加州民意代表和亚太裔社区领袖周一举行集会，谴责近来针对亚太裔的仇恨攻击。与此同时，在首都华盛顿，亚太裔民主党籍议员寻求推进打击仇恨犯罪的民间行动和立法努力。来看报道。
And the only way we stamp out hate as a community.Is to come together and not just as an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but as an LGBT community, as an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as a Latino community, as a women's community, all our communities coming together to say that this type of behavior, this type of hate, this type of violence, these types of murders are 1,000%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Like these instances have been going on for way longer. So
the first and most powerful thing we can do is to say we're not going to countenance that anymore. It's too dangerous. It's too violent. It's too harmful to everyone.
The system is not made for us. We feel ignored. We want justice. And we want action now.
We want to be heard. Our parents have suffered so much.
Everyone must do their part to put an end to these acts of hate. Call it out, prevent it, report it. We need every person to step up and stand against it. And this Friday's Stop Asian Hate Day of Action and Healing is a way for all Americans to take a stand.
周二，美国股市全线收跌，全球多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增加，并且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措施，航空、旅行、零售类股票遭遇重挫。道琼斯指数收报32423.15点，跌幅为0.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3227.70点，跌幅为1.1%；标普500收报3910.52点，跌幅为0.8%。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大部分地区新增新冠病例呈现上升，投资者担心出现第三波疫情高峰，影响经济重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财政部长耶伦周二在国会作证时指出，目前某些领域市场估值较高，但并不担心稳定性。鲍威尔重申，经济复苏远未完成，为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提供了支持。美国观察每天美东时间下午、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6点半，在 YouTube、推特、脸书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提问，期待在今后的节目中与您互动，分享您的意见。 2019年11月参与占领香港理工大学的五位抗议者上周三以串谋暴动罪在九龙城法院提堂，并将被羁押至4月7日再次审讯。当初他们都是理大学生，以民主抗争为主题的理大围城纪录片也在国际获奖。美国之音记者在占领期间停留理大校区，拍摄了为抗议者提供餐饮服务的施汉恒，绰号厨房老。41岁的他目前状况不明，来看报道。
看到他们不会跳桌，怎么去弄东西吃？然后呢，看他们挺慌张的，就来想煮东西。有一天，学校出不去了，被困在这里了。你用什么方法出去也不行，除了认罪投案才可以出去。想自首都走了那么多天，剩下的人就是绝对不自首。想留下来的人，除了我们在外面来的人，就是我是煮东西的，留下来是为了他们才想留下来。学生是没有想留下来的，他们都想回家，但是他们就是太害怕了，跑。他们又说法又在地道跑啊，在什么地方跑啊？死了多少人？传来传去这些消息都很害怕。他不相信有任何有确定的方法可以安全离开。
假如你有机会现在跑出去，你会不会跑？
不会。
为什么？
我这孩子在这儿，
每天有多少孩子来吃你煮的饭？
不一定，他们比较害怕的时候就不过来。你要让他有信心，觉得他你能帮到他，这就过来跟你说话。一天有人要在这边吃饭，不止我不走。他要来这进我的厨房，我也要赶到出去，除非一个愿意吃饭的人都没有，管他呢，他要来抓我就抓我吧，反正我就是煮东西，你要这样告我，我也没办法，那我认罪好了，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认罪，我可能也会反抗。
现在有几个人在做饭？
我就我一个，
就你一个。
当然还有其他帮助的人。
我进来是第三天了， 跟他们谈话，看看他们有什么意愿。
有空的时间我会跟他们谈话，其余的时间在这收拾吧。如果他们喜欢怎么样的，跟他们商量是可行的还是不可行的，随他们决定。
在里边我看还有学生，但是我不能知道有多少数目，他们都隔着床在自己的地方。这个是饭堂，以前他们来这儿吃饭的，但是现在也很少来了。
你觉得现在留在里面的孩子的心情怎么样？
就害怕，失望，没希望，还有另外一些就是仇恨。
仇恨什么？
仇恨就是我的朋友明明就是听学校说，说学校叫我勇敢跑出去，在大门口跑出去，没有事了。但是怎么我听说我的朋友没有人再见到他了，很害怕。然后就是我相信你，你为什么背叛我呢？仇恨，这是仇恨，越来越深。
美国首都华盛顿街头出现了两幅新的巨幅壁画，主角是今年创造了历史并鼓舞了许多人的两位女性，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和年轻诗人阿曼达·戈尔曼。
To be it.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oday's program. We'll see you next time.